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在这个分享时刻，主求神你与我们同在，你圣灵亲自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主为您让孩子不是用高言大志，乃是用真真实实的你在我身上所经历的这样的见证与弟兄姐妹来分享，也让弟兄姐妹他从这当中也听到神你的恩典，以及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在6月28号11点半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什么。那时候还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方向，我就坐在我书房，眼睛就眺望了南方，看着万丹那个方向。突然间这个时候有一架飞机，是客机由左至右出现我的眼前。这是手机拍的，所以没办法那么清楚看到那架飞机，但是我用一个红圈圈画上去了。当时我很直觉的，因为过去是这样的空军的背景，所以我很直觉的，今天小港国际机场是用的是什么两拐跑道，也就是说它客机的方向是向着西飞的。如果你有搭过飞机是在小港机场落地的，大部分这个飞机所落的都是从中山大学外海，然后呢转向的是小港机场，也就是什么由西往东飞，那是动九跑道。就在这个时候我说感谢主你给我一个方向了，所以呢我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逆风的启示的题目了。感谢主，在2014年5月到2015年5月那一年当中，神给我一个特别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已经49岁了，让我到一个军人退伍，然后呢再去进修，竟然有这样一个机会，拿了科技部的一个讲助，到英国克兰菲尔大学去做研究。几乎每天都要从这个机场附近，因为这个大学是在欧洲唯一一所有机场的大学。那一天是2015年3月31号，风势非常的强劲，我的帽子都吹跑了，我的身上的这电脑背包比平常重2倍，我那时候以资纪念就拍了这张照片，哪知道竟然在3年多之后可以用这张照片来和弟兄姐妹来分享。那个风向带整个已经跟地面上平行了，就知道那个风有多强劲。在这边请教一下，飞机起飞与落地的时候，请问它是用顺风还是用逆风为主？逆风啊，大家都有这种概念，是逆风为主，没错。为什么？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它可以缩短整个飞机起飞或者降落的跑道使用距离。还有一个呢，它可以让这架飞机可以获取比较什么稳定以及什么安全的一个操作。这个新闻大家知道吗？上个月7月31号发生在墨西哥，这架客机呢连组员总共103位，他们在起飞的时候经历了个极大的暴风雨，这暴风雨当中还什么夹带的冰雹，所以冰雹整个砸在飞机上，所以这架飞机后来机长他断然的什么要做放弃起飞。那放弃起飞可是呢跑道使用已经什么已经使用差不多了，所以他这架飞机是出来是砸下来，可是奇迹式的103位包括机组员全部都平安。当然机长他受了重伤，可是呢那个没有生命危险。就在第二天8月1号的新闻，墨西哥的飞安专家他说这架飞机就在那个时候他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力，也就是逆风，好像仿佛让这架飞机本来要很重的砸下去的时候呢，他是轻轻的给他砸下去，所以才会有这103人全部生还的这样的一个航空史上的奇迹。逆风啊，这是在我们物理学里面这个常常用到的白努力定律。实际上大家看一下，这位白努力他是18世纪瑞士的数学家，他在1782年过世。大家算一下，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的动力飞机相差多少年？121年。也就是说这个上帝所创造这世界的这个奥秘被白努力他所 发现之后，哎，121年之后，人类的第一架动力飞机才发明出来。也就是这奥秘早就存在这大自然之间的。什么奥秘呢？大概稍微解说一下啊。就是说，当气流它经过了一个物体表面啊，分成啊上表面、下表面，当这气流啊过去之后呢，它们会在 C 点上面会同时到达。如果同时到达的话，那上面这个如果它的距离是比较长的话，那肯定它的速度一定比较快。底下呢，如果说它的这个距离是比较短的话，那么它的速度就会怎么样？会比较慢，要比较短的话会比较慢。所以造成了机翼底下压力大，上面压力小，所以这个升力啊，这样的原理就是这样出来。然后呢，我们要下降怎么办？下降我不要这么大升力了，所以说就是在改变它的什么飞机的机翼的那个上坡面，上面的这样的距离跟下面的距离这样的一个调整。所以当你在搭飞机的时候，你如果坐在靠窗位置的话，你不妨你如果看到那个机翼有在动，可能你会看到什么？如果它是一个平飞没有转弯，它在下降或者起飞的高度的话，你基本上看到是机翼在动，因为它在调整你今天的升力的变化。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不是在讲空气动力学或流体力学，如果说您对于这一方面呢有兴趣，会后可以去请教我们的对面的大学曾经当了物理系主任的建兴哥啊，或者是问以宏哥，他的机械工程的老师，他肯定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对于我们华人来讲的话，我们一向都喜欢祝福顺风平安，这天经地义，我们都希望我们顺顺利利平平安安，从甲地到乙地，我希望你能够怎么样，也能顺顺利利的，对不对？但是提到这个逆字，我们一般来讲我们都是不喜欢的，而且都是负面的。比如说方向相反是什么？就是逆向嘛。时局险恶叫什么？逆境。抵触不顺从叫做忤逆。背叛的时候叫什么？叛逆。哇，当我今天如果被讲这个非常叛逆的时候，哇，那形容词是非常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不喜欢逆这个字，因为它是负面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古圣先贤常常鼓励我们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一定要鼓励我们：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志，叭叭叭，对不对？从小到大，我相信我们的父母亲、老师也都会教导我们叫，不要怕挑战，不要怕困难。我们这边有这个旭荣是姐妹，是湖南人，对不对？湖南人最有名是谁啊？曾国藩，对不对？湘军总指挥官。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失意事来，置之以忍，方不为失意所苦；快心事来，处之以待，方不为快心所惑。我们台湾的这个半导体之父是谁啊？刚刚才交棒啊，张忠谋，他自己也写了一本书叫《常想一二》，他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所以要常想一二。也就是人生当中，我们大部分那个80%、90%所经历的，都是我们不喜欢的，所以我们要常常那10%、20%的那一部分，我们好好去想那一部分，想正面的，想快乐的，不要去想那些负面的。这道理大家懂不懂？我们都懂吧？我们从小都懂，而且我们也知道要怎么样，一直向上。没有人希望我向下沉沦了吧？对不对？可是。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因为我们连情绪管控都很难。我们常常碰到一些挫折，碰到一些患难，看到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心就趴下去了，就无力的。所以圣经上面谁让我们燃起希望啊，讲了一句话，我就神启示他来鼓励我们那个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啊，什么？保罗所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心尽管是有一个向上的心，但是常常我们会被环境所影响，会让我们这个向上的心呢打了折扣。但是神他却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软弱，所以开启了这么一条路让我们来学习。所以我们需要是什么？真理，不是道理。道理人人会讲，今天如果崇山弟兄在这边所讲的是道理的话， 大家可以睡觉，不要听了，因为这样我也对不起神。今天在这里所分享的，我们是希望是真正好像那个 Carson 那位牧师啊，他在那个读经释义的这样的一个讲道里面，他说什么？今天在这个讲台上面所释放的信息，是要让弟兄姐妹、让贵重来遇见神的，来遇见神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这也是我的压力的来源。这个讲台不是学校的讲台，所以这个讲台所说的每一句话，神灵在听。所以今天盼望圣灵也光照孩子，好，和弟兄姐妹所分享的是句句是明白，句句是属实，是合神心意的。想到叫真理，属灵军装的第一套，总共有六套装备，对不对？啊，在以弗所书六章啊十三到十七节，第一套按照他的经文的顺序，啊，经文顺序第一套是什么？就是真理，对不对？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可是大家你读那个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实际上他的那个所描述的过程，实际上是六套装备，就是什么？就是你穿戴的顺序。但刚刚在会前那个凤梨姐她说，哦，从在你刚刚这个第一堂时候你所分享的哈，你少讲的那公义的护心镜，对哈，啊，所以说我跟你讲，以前哈这个牧师教导我们怎么背这个属灵装备，要从头到脚就绝对不会落高，哎，是没有错。但是我今天想讲的顺序还是坚持要什么？按照圣经上说那个过程是什么？是你穿戴的一个流程。第一个真理束腰，然后呢，把公义的盔甲，铠甲，哦，那个字念铠甲，也就是护心镜，穿上去之后呢，坐下来好好穿起这个什么平安的福音鞋。好，平安福音鞋穿好之后呢，这时候拿起了信德的藤牌，然后呢，另外一只手再拿起了救恩的头盔，戴上去之后，穿戴整齐的，接下来攻击性的圣灵的宝剑出来了，就是神的道，神的话。所以这一套属灵装备是一个可以玩一个游戏的。上个礼拜啊，8月12号就在我们青少期时间，我和这个新瑜啊，虽然说他已经是大专生了，但他也来参加我们青少期哦。然后呢，还有朱哲伟，我们一起在玩一个属灵军装游戏，这是朱哲伟画的。啊，他一边在玩游戏的时候一边画，然后呢，把这个旧跟到脚上的所穿的是平安鞋全部把它上去。我相信玩了这游戏之后，朱哲伟他对于全套属灵军装这六项装备穿戴在哪里，他一定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对吧？口道、心道、手道啊，眼还道。刚刚那个在第一堂的时候，朱哲伟就坐在那边，哇，看到这幅画之后头就低下去了啊。重点在于他在玩游戏的时候的用心啊。这个游戏蛮好玩的，那个我在小家里面也有玩过，以后呢带大家来玩这个游戏，啊，所以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为什么重要？首先我们先从啊在场医生哈，啊，所以也不能乱讲话啊。这个我们从腰部来看，这是整个人体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它在肋骨以下，在我们臀部以上，腰也是在整个躯干的中间位置，中流砥柱啊，是吧？当我们轻微闪到腰，只是轻微闪到腰而已，就已经什么，哇，不想吃饭，哦，躺着都痛，啊，站着也痛，走路也痛，只是轻微闪到腰而已哦，还不至于死哎，就已经让我们这样痛成这样子了。好，所以腰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属灵军装一开始就用真理先把我们束住了。好，所以它人体的支柱也是腰部，然后呢，腰部提供整个身体的稳定度，站在那边，好，就一副就是非常的刚强壮胆的样子，实际上我内心有点紧张不得了，我用我的笑容隐藏住我内心的紧张啊。还有提供我们整个身体的良好的活动度。讲到这里，我就跟各位分享，我在我人生当中所经历到的第一道强劲逆风，就是椎间盘突出症。当时我19岁，1984年12月中旬，那时候是我从陆军官校入伍训练结束之后。到空军官校报到的一个月之后，每天冬令时间，每天早上5:30起床，5:45集合，干嘛？跑5000公尺。那时候我已经痛到什么地步呢？ 就在你们我们那个床哈，大概就跟大家坐的这个位置这个椅子高度差不多，我连穿袜子我都觉得好痛，去上厕所蹲不下去，整个从左臀部一直到我的脚尖整个麻酸痛，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得什么病，受不了了。结果我们区委长就说病号出列，要跑步这些人啊，病号出列，我就走出去了，因为实在受不了了。这时候就听到我区委长吼了一声：“游崇山，我看你好手好脚的，你少那边装死装活，入列。”确实啊，我身上也没包什么纱布，而且我也没有去行医那边拿什么伤单啊。我为什么没有去找行医？因为学长都跟我讲，千万不要去找行医，留下记录，你就别想飞行了，而且哦，可能会被退学。我们昆明官校很多学长是因为 HIVD 就是椎间盘突出症而退学的。当时候我就隐藏病情，而且呢觉得是被羞辱了，我同学看我都觉得哼，这个孬种装死。在军队里面当被同学同伴认为是孬种的时候，那是极大的羞辱，所以我从此我就不再走出部队了，我就忍痛跟着部队行进，跟着部队踢正步。撑多久？撑一年半。一年半之后，我还被我们这个长官说：“嗯，游崇山表现不错，去带新生，带一年级的班长。”哦，哇，就去了。开玩笑，这不能丢脸啊，对不对？那我们跟新生呢是要一起住在这个同个寝室上下铺。那每到了凌晨大概三四点的时候呢，我就会怎么样？会翻身。一翻身就就会痛。一痛呢，结果我上铺的新生这一年级呢他就被吵醒了，然后他就去密告，他说这个班长怪怪的。有一天当我带着我执行班长带着部队要去吃完饭要去教室了，这个时候背后突然那个队长说：“那执行班长下来一下，那个部队其他人带。”然后我就过去了，队长马上一句话说：“崇山，我觉得你怪怪的，你腰是不是怎么样了？”当时候两行热泪马上流出来，我就说：“队长，我会不会被退学？”还退学了，你这连兵都当不了还退什么学？现在马上请假去空军冈山医院去检查。后来那天就请假去检查，我当天下午就住进台北空军总医院了。因为那医生说：“哇，你这人竟然要撑一年半，那个针插在上面哦，要诊断到底是哪一节的这个软骨跑出来哦，插上去竟然没有感觉，而且那个小血珠子都已经秘密出来了，我没有感觉。”住了23天医院，我出院了。一位三年级的老师来找我，我那时候才二年级，他为什么知道我生病？因为我曾经礼拜天那种出去冈山唯一目的是干嘛？去国术馆。我那时候很偏信那个什么民俗疗法，所以我吃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药，然后呢那个也做很多一些这个治疗，然后呢就回学校。你要说啊，军校里面只要那电线杆有脚的话，放假的时候他都跑出去了。我礼拜天我不出去，结果被我一个同学一个基督徒他知道了。他家住冈山，他礼拜天下午就跑到学校来：“崇山，我觉得你怪怪的，嘘，不要乱讲。这样好啊，你既然这个都不出去，来，我们一起去那个读英文，去学英文，去干，去一个基督徒教官家 Bible Study。”啊，就去那才发现，哎呀，这官校的学长在学校跟在这里都不一样，哎，这里的学长好弱。这什么代祷事项？哎，这种话我才不敢讲出来。这种事情竟然请人家代祷，我觉得这一群基督徒好奇怪，这一群学长好奇怪。好，所以我消失了23天，他们都知道我有祷告。所以当这位三年级老师他马上破题：“游崇山，你想不想得医治？”报教官，如果可以得医治，我什么方法我都愿意试。信耶稣，答案真是非常非常清楚。讲，我的答案也非常清楚，非常明了。报教官，我家是拜拜的，那你要不要试嘛？我说好，只要能够医治好，只要我能够不被退学，我愿意。可 可是我那时候做了非常大胆的祷告，给耶稣一个月时间，一个月时间没有起色，我就把那这一个时间呢，我就把药什么止痛药、消炎药、骨骼松弛剂全部都不要吃了。哦，那个我也不太想吃，吃了之后，然后再穿上那个铁衣哈，然后呢这样子走路就这样慢慢的跟着一个老头子一样，19岁耶，那步调跟不上。然后呢，心里面又有那种负担，我会不会被退学啊？好像那种待宰的那种，等待要被宣判那种心情。好，那一个月之后到底好了没有？每天第八节课，这教官只来陪我读经、祷告、唱诗歌，读经、祷告、唱诗歌。哦，这样就能够医治啊！一个月之后，我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祷告，我跟主耶稣做了个祷告，我说现在。1986年，民国75年的国庆阅兵要开始练习了。我是超级大兵号，我是可以不用参加了，但是我要参加，因为我本来那个10公分就抬不起来了，可是那踢正步要这么，那抬到这么高哎，啊，啪下去那个全身震动哎，手上还要端一把574步枪，加上那一把刺刀，总共4公斤，在那烈阳之下操兵，整个到十月，我跟上帝说：神啊，如果说双十节那一天我通过总统府看到北一女，我依然健在，我就相信你了。所以我就在1986年10月10号，我相信了主耶稣。然后之后我在那经文当中，在圣经当中，我看到竟然有专门针对军人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就那段经文就从此就成为我不管是军校生也好，或者在当军人也好的座右铭。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谁招我当兵？国家。所以我要当一个中华民国啊，一个有为有守的军人。谁招我当兵？耶稣。所以我要当耶稣的精兵。阿们吗？阿们。今天读了经文，我们再来读这两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是的，我们感谢主，从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刻，因着主耶稣的成全，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这段经文主要就在讲这边，而且是欢欢喜喜来迎接那神的荣耀啊。可是受洗才是真正的开始啊，受洗不是结束，受洗才开始什么？当我们经历那些患难，那10之8九的那些不如意事的时候，我如何靠主得胜呢？我如何靠主来经历这段患难呢？是不是？所以第三节才会这样说了。不但如此，也就是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不只是这样子哦。接下来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才是我们真实的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人生。不管或长或短，我们总是欢欢喜喜来经历患难，这是神他的心意。但是我们真正是回想一下，我们诚实来问自己：我在患难中真的是欢欢喜喜的吗？或现在许多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呢还会写什么患难 ing， 也就是目前是现在进行式。我现在正经历了患难，可是我的态度是欢欢喜喜的吗？我自己承认我没有常常欢欢喜喜，甚至有时候感觉到乌云罩顶，有时候会跟上帝啊，这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个？其实一段诉苦、一个祷告之后，我是不是就交托的呢？我是不是就真的是欢欢喜喜的呢？是真交托、假交托？难道乌云闪电马上就变灿烂阳光吗？然后还会说：主啊，你对我真好；上帝啊，你对我真好。还在经历患难当中哦，这就是特别的地方。我们从小我们都希望我们是能够平平顺顺的，可是在我们信仰当中竟然是出现什么？凡他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就是什么？常常会借由我们环境当中来考验我们的，让我们训练我们的。还有呢，受苦原来是对我有益的，这是我们圣经的教导，这是我们的神所看的、 跟人所盼望的这当中竟然是有些出入的，为什么？我想今天的经文就正式给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神的心意。所以欢欢喜喜面对患难不是一触可成，它是要经过一番的操练的。当我们能够熟练的来面对这患难，必然是经过不断的什么训练。这训练是来自于谁？来自于神，来自于上帝，来自于他的美意，是化了妆的祝福。刚刚我们这个安平姐妹她的领唱当中有第二首诗歌，平顺是什么？是个阴谋哎！平顺怎么是阴谋呢？平顺是祝福啊。那么训练需要正确的什么态度？当我在学习飞行的时候，我教官问我一个问题：你是想成为帅飞行员，还是想成为老飞行员？那个时候，这个《捍卫战士》那部电影《Top Gun》啊，这个 Tom Cruise 的那部电影正是火热了。那时候我官校四年级的时候，我喜欢当帅的飞行员，像 Tom Cruise 一样。错，你要当个老飞行员。那一年在英国做学术研究，然后后来这大学的工学院觉得我在那边让他们觉得很欣赏。然后呢，当我要回台湾的时候，他送我一个惊喜，也就是什么，跟着这个 Richard 啊，这位那个老飞行员啊，一起去英格兰上空，就在那边飞了一小时，在那边翻滚了一个小时。当时我还特别拍了张照片，哪知道今天可以在分享当中可以做插图啊？为什么他是老飞行员？他在做任务提示的时候，我跟他说，我飞行时速大概有230几个小时，我飞过哪些机种？然后他跟我讲说，不，任何一批的飞行，我们都要从头开始，从空气动力学开始讲。所以他跟我讲，飞机怎么会滚？怎么会 pitch？ 怎么会什么？怎么会那个 descent？ 怎么会叭叭叭叭叭？就从最基本开始讲。所以他是老飞行员，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绝对不骄傲，绝对不抬举自己，所以这就是老飞行员。当飞行当中，我们又常常遇到一个问题了：我究竟相信感觉，还是相信仪表？在讲这之前，我讲个笑话。当时候我们知道天气不好，今天没办法开飞，我们就会在讲解室里面开始就是什么，开始就是读一些那个教范或者是技术命令呢，然后在那边读书。就我们突然间，我们一个主教他就突然说：“各位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我那个周末才跟那个你们师母一起到溪头玩，然后呢，当下午3点钟我要下山了，突然间进入了雾区。各位同学，这个时候我第一个动作做什么？”包主教：“打开雾灯。”错。包主教：“减速慢行。”错。包主教：“叭叭叭。”错错错错错。他说：“我低头找状态仪。”虽然是个笑话。什么叫状态仪呢？听我姐说，这架飞机呢是 T-34，也就是在空军官校基本组在的飞机，美国海军官校 也是用这架飞机哈。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分别是速度表、姿态仪、高度表、航向仪，也就是它是这个四个仪表是相对整个所有仪表当中是相对重要的，所以说摆在我们的正前方，让你稍微眼睛往下一瞄，就所有可以掌握这四个重点。这当中四个仪表又是相对重要，是哪一个？姿态仪有多重要？大家听过我们在飞行当中甚至有夜航，然后呢就无声无息的就这样就飞到海里面去了，这常常是进入的空间迷向。我在战斗组在完训之前，我们有个科目叫做长途编队、夜航编队。从冈山空军官校起飞之后，我们就一路编队，然后呢到台中再折返回来。当我飞到家，当我编队，我的二号机编队编到了嘉义上空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所谓的炒菜。教官觉得我飞行不稳了，这时候教官他就下令叫我去当掌机，他当僚机。当我要进当掌机的时候，我开始我的参考点，唯一参考点是什么？我只能看姿态仪，我只能看姿态仪或状态仪。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的感觉，这只飞机是有压迫度的。可是呢，状态仪是什么？我现在飞得好得很。完全没有动了，是正飞。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空间迷向。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夜航 当我们如果进入空间冥想，我如果还是相信我的感觉，而不相信仪表所呈现出来的状态的话，会把海上的作业渔船的灯光当成是天上的星星，就这样下去了。很特别，这是很特别的一种状况。姿态仪或者状态仪，它的英文就是 attitude， attitude 就是状，就是什么？就是态度。所以为什么状态仪对飞行员是这么重要，态度对于我们基督徒是这么重要？因为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或欢欢喜喜就是态度，就是我们面对患难的态度。所以欢欢喜喜既然是正向的，是积极的态度，那么这当中肯定有什么？有神的美意在其中。哪些美意？患难会怎么样？会生忍耐。当我们经历着患难的时候，上帝要我们学习忍耐，从这不容易的时刻，我们一起 经历这样的一个忍耐的功课。当我们从一点一滴的当中我们学习的忍耐的功课，从这忍耐当中我们会变得成熟老练，患难生老练。可能老练在中文上面会觉得说，哦，老油条，或者说好像有点负面。可是我当对照那个英文圣经的时候呢，发现这老练他用什么 character， 他用的是什么？是品格、性格、特性。所以我如果今天讲成熟老练，我把它换成培养品格，那味道就出来了。经过那患难我们学习忍耐，经过那忍耐当中我们来让神 来改变，让我们塑造出那样的神所喜悦的那种品格，这就是成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活在盼望当中是多重要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们在小家里面才在分享有关于忧愁忧郁，很多人可能有受到一些忧郁所苦，忧郁症所苦，那种没有盼望的那种症状，有时候甚至会什么真想一死百了。所以当我们有盼望，这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是多么有福分的事情。所以是神他希望我们在当中得到盼望，而且在得到盼望当中还怎么样？不致羞耻。不致羞耻就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盼望是不会落空的，是一定，你的盼望一定会发生的，是神一定会让这发生的。因为什么？借着耶稣升天之后，圣灵的宝惠师，他借着神的爱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以上的这些忍耐、品格、盼望，还有盼望不落空，这些美意都在这样的一个里头。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好像讲完了，那我今天是可以下台了。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一些所经历的逆风。刚刚那是我在学生的时候，我信主那一道强劲逆风看起来是逆风，那时候最高兴的是谁？我妈妈。退学退学退学，为什么？不用赔钱，预校三年，官校一年半，不用赔钱，而且还可以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一年级毕业证书，然后可以考察党，还不用当兵。我妈妈一直说退学退学退学，但是我那时候只是说，我才19岁，我就这样子判我死刑，我不要。但是那时候我是用我的血气去找出路，哪知道经历这样的一个肉体上面的疼痛，得到神的医治，我这一生就这样认识神了。这是真的是从这样的一个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经过包装，经过这样患难的包装，我得到那个永生的祝福。好了，那毕业之后呢？虽然说战斗机没有完训，在制航被停飞，我到那雷达站，号称龙蛇杂处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可是呢，上帝也让我有些智慧融合在上面，好好的工作。所以我79年一个小中尉，我就拿特优，然后因为民国80年就把我调到空军总部，所以我们这个年班我是第一个调空军总部。哇，同学都一声哇，那才中尉而已，而且我是站的是少校缺，中尉站少校缺，然后呢？长官他觉得我表现不错，工作很卖力，还让我去美国受训1个月。所以每次这样好消息来的时候，同学都哇哦，聚餐的时候哇，从那时候开始已经觉得自己有骄傲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时候开始骄傲了，我开始什么？开始觉得自己还不错，我是个革命军人，好好干。长官也特别安排了，我战斗机没关系，没关系，到屏东飞老母机运输机，啊，又是一阵鼓掌。我心里面有一声欢喜。民国81年，1992年，我又考取了美国空军理工学院的研究所。哇！那 当人生一切都得意的时候，当我老丈人问说：“哎，你们订婚快一年多了，台湾人当我订婚订这么久不结婚的？”哦，好，我就跟志飞结婚了。所以在民国81年的中秋节9月11号啊，那一天结婚。然后呢，就盼望啊要来屏东飞老母鸡啊，开始做这样美梦。结果就在那年底圣诞节前两天，我非但没有去飞运输机，我还从台北空运总部就把我调到那里去，台东太平洋海边中华大桥边的一个小分队，一个小雷达站，一个没有任务的雷达站。我想说怎么回事啊，然后去台东浸信会去去那边参加聚会，我跟牧师吴文仁牧师，我想伸冤呢。就这件事情还没有把我击垮，我自己想我还有另外盼望。什么盼望？考上研究所了嘛，要公费留学嘛。所以呢，我在82年的1月，我就去 AIT 报到，然后呢办完所有的一些程序，然后之后我就问空军联络官说：“教官，请问哪时候我要去读研究所？”哦，春节过完年，你就要准备要去美国去读两年书了。所以回来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跟我岳父岳母，包括志飞啊，我说没关系，没办法飞行，没关系，读书吧。哪知道在过年前一个礼拜，美空军电传了一份资料到 AIT， 联络官一看打电话给我：“哎，刘仲山，你被美空军取消了耶！”就在那短短的那，而且才刚结婚几个月，我整个被击垮了，我整个灰心丧志。我那时候受不了什么程度，我求志飞，你把台北工作辞掉，你来陪我。他说：“志飞，他来陪我。”毅然决然的就把他的那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辞掉了。然后我在跟吴牧师在跟他在哭诉的时候，牧师安慰我：“上帝必为你伸冤到底。”在那个患难安静的时候，我想说：“上帝，你要为我伸冤，为伸什么冤啊？”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军中人权促进会。萧传亨这位弟兄跟他姐妹吴凤萍姐妹，他们把他们家的3楼啊做一个临时的接待。我跟志飞第一天晚上就在那边见面，志飞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老公，不要压抑了，要哭就大声哭吧，但请到我怀里哭。”我那时候已经顾不得我们在人家家里做客，我就大哭痛哭。第二天早上跟着这位萧传亨弟兄一起用早餐的时候，他就问我一句：“传山，你还好吗？”我那已经顾不得一切的自尊，我顾不得一切的，我就嚎啕大哭。故事非常的长，之后也因为这样子，我更经历神的带领，之后今天才走到这边。那一段就不在今天来做报告了，以后有机会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强劲逆风，今天第二堂可能会占我很多10分钟，可以吗？强劲逆风也吹袭到我们屏东浸信会了。当2007年7月下旬，我跟志飞结束了3年的住旧金山的工作，我回到屏东浸信会。我回来之后，就用4个字可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人事已非。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晓得，因为我没有经历。但是我的温柔小组的小组长，还有我们的小家园这些组员，不见了，去另外一个教会了，就是现在台福教会。怎么回事啊？我跟我小组长交情多好，我们一起买房子，哦，不是，我们一起去看房子。他搬进去之后呢，他的7楼一直空着，半年之后，他帮我缴了10万块的定金，我进去了。我们一起住在楼上楼下，你说感情好不好？当然好啊，就说哇，可是他们都在那边，我也要离开，我也想去，因为我好朋友都在那边。可是我去了2个月之后，我跟志飞后来又回来了，因为我诚实的说，我在圣经读经里面，我看不到上帝要我离开屏东浸信会啊，我没有任何的那种确确实实、明明白白的那种确据，让我要离开屏东浸信会啊，所以我又回来了。哎，弟兄姐妹，是不是因为我回来之后，我跟那边弟兄姐妹就断绝往来了？不，每年大年初一， 每年大年初一，只要我们在台湾的话，我们一定在大年初一的下午到我们这个以前的温州小组小组长的家里面去下午茶，然后呢晚餐就在他们家吃，然后之后呢就一路聊聊聊聊到大年初二凌晨一点两点我们才解散。这几年都是这样子，我们仍然是好弟兄好姐妹。第二道逆风是当那刘秋霞流传到那个事件，那个时候教会整个非常愤怒非常乱，还记不得竟然还有警察站在那边的。我跟很多弟兄姐妹一样，我来屏东进信会，我就是要来安安静静做礼拜，我不要看那些纷乱。所以在当时候，我跟我太太已经说好了，我们再回去温柔小组那边去取暖吧，又去台福教会，我也想走。这个时候我还没踏出半步呢，我只是将我的想法想出来，我们的弟兄他就说了这句话：崇山，如果你不留下来，你怎么知道，你怎么明白神他对屏东浸信会的心意呢？确实啊，如果一旦离开了，我就是旁观者，屏东浸信会发生什么事情与我无关。如果用这样态度来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上帝的心意在屏东浸信会到底是要做什么，为什么要经历这些患难，所以我留下来了。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在2016年5月，本来我是要去英国，就是那所克兰菲尔大学去工作两年的，因为他给我合约是两年。当时候最反对我去的是我妈妈。我妈妈就说：阿三啊，50岁啊，你可要去做英国人。我跟我妈妈说：母啊，我是去赚英国钱的，不是英国人，我两年有回来。实际上我心里面讲非常虚，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学它在研究经费上面是非常充沛的。我在2015年回来的时候，那一年欧盟就给这所大学35亿台币。如果我当时去了，其实两年合约到了，现在又有一个，我会继续再留下来。我知道，我那时候知道，我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站人的角度，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是一个军人退伍，我50岁了，国内对我是不欢迎的。我甚至我不能去做专任，我只能去做兼任的老师。可是那边现在提供这么好的工作，我真的很想去。当时在祷告里面，我一直有不平安的，一直有不平安，说不上来不平安。包括我去冈山浸信会去找那藏坚石牧师，他是我们昆光要毕业的，我在学生的时候，他也是我的属灵的辅导。我们一起祷告，我说：牧师，我心里面还是没办法摆脱出那种不平安。然后一出现了四个字：导正止血，导正止血，导正导什么正，止什么血，我不明白。那时候我没有参与任何的服事，因为我一心一意我是要准备去英国工作的。就在3月的时候，2016年3月的有一个晚上，一对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家来吃晚饭来分享，一直到快12点的，明天要上班，他们要离开。当这位弟兄走到我们家的门口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崇山，如果你去英国工作了，我就不知道还能够找谁聊聊，找谁交通。当时我就是像现在的心情一样，一阵鼻酸，一阵哽咽。原来我们这弟兄，他有很多的话在弟兄姐妹面前，在教会里面他不能讲。他知道的一些事情他不能讲，但是他因为服事的关系，他要去处理，可是却让弟兄姐妹的误解。我不能说他的这一句话是我留下来的主因，我不敢这样说，我没有这么大的，但是我顺应的是那样的一个祷告当中那种不平衡感，以及那四个字一直出现的导正止血。英国他给我的这样的办理工作签证的所有文件我一直 hold 住那边，我一直等着，我祷告当中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圣经的经文说欢欢喜喜的出去吧，我连这种经文都没有。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就收到了英国大学他的一封信，问我说：请问你的工作签证办得如何，去申请了没有？我就跟神做个祷告，我说是摊牌时刻了。我就写一封信给他说我放弃了。我 今天讲这一段并不是在彰显我自己，而是在真真实实在屏东经会所经历的三股非常强烈的逆风当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以及弟兄姐妹如何鼓励我的事情，以及弟兄姐妹在跟我交通的当中给我里面一阵的心酸的事情。这是2006年8月，和志飞我们一路从旧金山开车到黄石公园去度个假。那时候我拿了望远镜看着那野生动物，我在看什么？一群大概有100甚至200只的加拿大雁，就在那个绿草地上面。所有的雁群全部都在低着头努力的吃，只有一只，仿佛在站卫兵哦。一分钟之后，这只雁它就低下头了，哎。某个角落又冒出一只雁，哎，这就是神的奥秘哦。他们当中是谁说？哎，该你了，哎，现在换你当卫兵了。他们讯息怎么传达？我不晓得，并不是他左右的邻兵说，用翅膀兜了他，哎，换你了。不是，是隔得老远哎。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哇！我跟志飞说，哎，好特别，好奇妙。所以我们可以向雁群学习什么？彼此守望，相互激励，一起编队高飞，我们一起齐心向前。我们这一周的金句，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耶和华是我视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为什么把抬头这两个字用红色把它框出来呢？在我们空军术语，抬头就是起飞。在起飞前，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尤其那机工长非常的忙，忙着干嘛？要拆除所有那些什么那些飘带。现在这个飘带也都做成文创商品啊，钥匙圈。我这是要送给那个朱哲伟的，因为上礼拜他我们玩游戏呢非常认真。一面是写什么？飞行前拆除，另外一面是什么 ？Remove before fly。如果屏东精英会按着神的心意，上帝要让我们起飞，要让我们抬头，我们要拆除什么？我们要拆除什么？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看交情，胜过于看神的心意？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会只凭感觉而少了查验呢？那个流动厕所外面那边啊，以前那一道围墙啊，外面本来有一滩的泥泞地啊，隔壁的咸酥鸡老板还有他租的房子的房东到我们教会来抗议好几次啊，还找里长来，哎，你们教会漏水啊，满地泥泞啊，产生那个臭味啊，还有四身蚊蝇啊，你们要处理啊。那时候2007年1月，我刚接的这个总务执事，我跟昆池元月2号就开始在那边穿起雨鞋开始挖，我找出原因。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什么是涌泉，地下涌泉，因为我们找隔壁地下那个自来水厂，他们的技师也来一验啊，这不是自来水啦，这是涌泉。当时候我还特别写了一篇在我们屏东经济会的这个脸书上，哇，那是涌泉。啊，然后看到我们之前 Lucky 在那边喝水，哦，看到还有那个鸟来这边喝水，哇，看到那一幕觉得真的是涌泉，我认为是涌泉。可是昆池弟兄说，重山，我觉得我要查验一下。他在1月15号的时候，他又去自己去挖，穿他就挖好，跟着去挖，再往下再更深的挖掘，他发现什么？水管漏水。好，水管漏水，谁家的水管？不是我们教会的水管，这是谁家水管？哎，是你们水管。隔壁的老先老太说：“不是我们家的。”严书记说：“不是，那不是我们家的水。”可是好，接下来这水管的水到底是地下水还是自来水？我们又去找自来水厂了，马上过来一验，这个、啊、地下涌泉的、啊、自来不是自来水啦，这第二次哦。后来我们找了张机长。张基岩弟兄啊，他长老会，那但是我们教会一些水电，他会都来做修缮。他来的时候， 哦，开始都不是领导水吼，我要修理啊，它断下，然后要接上新的水管，一切下去，隔壁的那个老太太，她在二楼说：“阿公，到哪里没水啊？”哦，这时候我突然间，下午四点半，马上我再去隔壁的那个自来水厂，哎，您进来，哎，隔壁阿公没水啊，你来看嘞。他就带着柿子一路走，一路那碎碎念，你告诉我奇怪，然后改光黑不得，你问他煮来煮一点，然后他过来之后，他再验一次，在里长的共同见证下一验，哎，是自来水。凡事要查验，那确实是自来水，只因为他在取得那个样本的时候，根本是被污染了，被旁边的污泥污染了。上个礼拜。我们每个礼拜三呢都有一个读经分享。在八月十二号那天的进度呢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当我读到在五十八章的时候呢，我看到九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仿佛看到神对我说话，所以我把它结合在今天的分享当中，给大家做参考一下。神他要我们拆除什么？第九节。你若从你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什么重恶？屏东基督教会有什么重恶？过去发生种种的风风雨雨，确实带来我们弟兄姐妹内心里面一些苦。那些重恶我们要除去，那些负担我们要除去，不要再形成内心里面的那些怨怼。还有，不再说你错的多，我错的少。啊，我对的多，你对的少，我不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指责了。我们来面对这个患难，面对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不再指责了，还有也不再发恶言的事了，不再讲负面的话，也不再讲神不喜悦的话了，就欢欢喜喜来面对这个患难吧。所以这是一个什么？这一段经文第九节的下半部是自省，第十节的上半段。接下来，你心若向饥饿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哇，我又看到亮光。什么亮光？当我们拆除了这些神不喜悦的这些事情，这些负面事情，我们开始转向哪里？围墙外那些仿佛心灵饥饿困苦的人。传福音才是教会所在之地一个最重要神交代我们要做的事情。阿们吗？所以第十节的上半段，我觉得有那种转向的提醒。一旦我转向了，第十节的下半部，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为正午。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仿佛那个你字就是屏东浸信会。如果我们前面自省，我们转向做神所要我们做的，使万民都来什么做神的见证，如果我们转向来做神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那第十一节第十节的下半以及第十一节的祝福就来了。屏东浸信会不是干旱之地的，屏东浸信会骨头不再虚弱了，是强壮的。屏东浸信会必然是像浇灌的园子，非常丰厚生命的园子，而且是一个什么水流不绝的泉源。这不就是我们教育大楼当初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一起寻求当中，我们说我们屏东浸信会的教育大楼给我们一个意向，就是未来要成为什么福音的灯塔。如果我们还是用那样的忧忧愁愁来面对这患难，这样的态度不正确，我们如何能够跟这样的意象相结合呢？所以这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追求，努力来追求。所以这个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将今天的经句第三篇诗篇第三篇第三节的那个我字改成屏东浸信会，我们一起来宣告：耶和华是屏东浸信会视为的盾牌，是屏东浸信会的荣耀， 又是叫屏东浸信会抬起头来的神。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你的爱不离不弃。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在这里的分享，盼望这是来自于神你的感动，盼望这样的分享对弟兄姐妹是有益的，盼望这样的分享是我们彼此建造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患难，或者过去的患难所遗留下来的这些后遗症，我们都要摆开，都要拆除。愿神你来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祷告是奉耶稣圣名，阿们。没有一个忧患，
没有一个忧患，耶稣不能担当，没有一个痛苦，耶稣不能背负，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是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白色筵席是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纪念与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从头再来，
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你而来，满有丰盛的慈爱，是给凡求告你名的人。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的人面前摆设筵席，使我的福杯满溢。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时刻将我环绕，你必永远我所立的约，是我领受丰盛的恩典。
是的，阿爸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你必纪念与我们所立这永远的约，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分享，从三弟兄的分享，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所说的安慰的话语，激励人心的话语，引导我们的话语。是的，我们想到有人说到，每一个时代都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端看我们怎么样子来看待我们所面临的这些患难， 这些困难，这些挑战。我们现在好像走在一个十字路口当中，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决定。主啊，是的，我是要留在这里继续的来跟随你吗？是的，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抉择。当我们如果选择我们要继续留在这边来跟随你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就坚定心志，我们好好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好好的在这个当中知道怎么样子来跟随你，知道自己在这个家中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相信你也必把当行的道路来指示我们，指引我们。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眼前有一大片美好的未来等着我们去开发，等着我们去经历。是的，在这个逆风的启示当中，我们才知道在患难里有你许多的美意隐藏在这个当中。因为患难让我们生出忍耐，忍耐让我们培养我们一个成熟的性格。是的，在这样子的一个成熟的性格当中，我们存着一个欢喜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永远不会落空，永远不会叫我们羞愧，因为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可以默祷、散会或是彼此交通祷告。